前中共官员披露接班人内幕，卢比奥警告美国不能退让。中国几十架飞机被困俄罗斯，细节首次披露。美国退役宗教揭中共违禁品入侵与跨国镇压。中共雇佣白猴子，营造西方液体好假象。预防胜于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配搭补气18味，补充元气。立即点击下方链接，前往健康520唯一网站选购正品。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首先我们来谈谈中共最高权力圈里面正在发生的一场深刻变局。多方消息显示，习近平已经无意争取第四任期，接班人选基本尘埃落定。而这个背后隐藏的权力博弈和政治暗涌绝对值得关注。来自澳洲前中共官员、知名评论员蒋望正爆料，习近平退位时间表已经确定。他透露，习近平在三中全会后开始逐步交权给李强，四中全会前夕已经几乎隐身，到了五中全会又进一步卸权，预计六中全会前后正式退位。这个意味着习近平再没有第四个任期，权力接班人将由李强出任。讲到接班人选，外界有不少猜测。蒋望正结合年龄、政治背景分析，认为李强最有可能继任总书记。丁薛祥虽然高位权重，但因他的背景复杂，更难被接纳为最高领导。其他政治局成员，好似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他们年纪都偏大，或将退休，接班可能性不大。值得一提的是，近期中共高层的人事调整亦暗藏玄机。蒋望正指出，石泰峰配合李强将亲信安排入政治核心圈，这个背后是稳固李强地位的明显动作。石泰峰和李强曾在江苏共事，关系密切，意味着李强正逐步铺设自己的势力网络。另一个重磅消息来自中共对外联络部前负责人刘建超被带走事件。七月初，他在英国访问期间的身份和行动引起外界猜测。有爆料说，美中关系谈判背后主导者实为李强，而且中方内部有人将高层内幕泄露给美方，以观察真正掌权者。显然习近平权力正在逐步移交，李强成为这场权力游戏的焦点。专家分析，目前习近平退出权力核心已经成为必然，李强接棒是大势所趋，但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依然激烈。这场权力更替既是中国政治生态的深刻变革，亦将深刻影响未来中国的走向。8月12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纽约 Sit and Friends in the Morning 节目里面说，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中国的技术、商业、贸易、军事、情报和地缘政治等多个领域是美国的对手和敌人，而且中共基本上想以牺牲我们的利益为代价来获利。卢比奥说，这个不是空口讲白话，美国已经在日常生活的各方面看到这种风险。如果这种局面不改变，未来中共可能利用关键物资来威胁甚至卡住美国条颈，比如切断药物供应。他特别强调，21世纪的走向很可能由美中关系来决定，这个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事实。那美国打算怎样应付呢？卢比奥认为，关税正在度发挥作用。目前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最高已经加到54%，目的是令从中国入口的商品更加贵，那就令美国企业回流，将生产线搬回来美国本土。卢比奥说，自己已经看到了产业回流的迹象，这个对美国来说是好消息。就在前一日，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行政命令， 将原本即将到期的关税暂停措施延长90日，新的截止时间会推到11月中。这个意味着在这段缓冲期内，美国不会将关税直接提高到今年4月时谈判高峰时的 145% 的高位。北京方面之前曾用 125% 的关税进行反击，那为什么要延长期限呢？卢比奥解释，这一步是为了给谈判留一些空间。7月底，美中代表刚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谈完新一轮贸易会晤，现在双方都在做下一步的博弈。他还说，美国早就应该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们过去很多自己生产的商品现在全部都交了给中国做了，美国人从中国买回来的东西反而对自己形成了依赖，这种情况必须扭转。川普现在做的就是将这些制造能力拿回来，恢复产业链，令美国重新生产那些原本属于自己的产品。卢比奥释放的信号很明确，关税不是为了短期斗气，而是为重塑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安全。下面这条新闻讲的是一场跨国航空租赁危机，表面上是飞机租赁合同执行不到下去了，但背后是几百亿人民币的巨额资产被冻结在俄罗斯，连飞机的影都见不到。事件要追溯到俄乌战争爆发的一刻，多间中资租赁公司，有国企亦有上市公司，将飞机租给俄罗斯航空公司，结果一纸抵制，令超过70架飞机再亦飞不回来了。业内人士透露，俄罗斯的客货机队中一半以上是租赁飞机，而这些租赁飞机入面有很大部分来自中国，现在这些公司无法确认飞机还能不能够飞，只能够确认亏蚀，将账面价值直接写零。广州国有资产背景的山河智能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它的全资公司AV Max 有三架飞机从2022年2月开始就滞留了在俄罗斯，多次交涉都收不回来，只能够申请保险赔偿，最后拿到约1.6亿40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这个数相当于它上年度净利润的 172%。 另一间日发精机情况更棘手，他的 Airwork 公司有6架 B757 货机租了给俄罗斯航空公司，目前只能够收回一架，还有5架在那里，早在2022年就已经计了7.4亿100万元人民币的减值损失，现在还在纽西兰奥克兰高等法院起诉保险公司 QBE。 深圳的国银金租15架飞机合同终止之后成功收回6架，剩下9架确认减值损失24.1亿400万元人民币，行业巨头的损失就更大了。渤海租赁旗下全球第二大飞机租赁公司 Avalon 有10架飞机被困在俄罗斯，损失约21.4亿200万元人民币。中国银行旗下的中银航空租赁损失是最大的，17架飞机滞留，当年就有全额计了有57.8亿800万元人民币的减值。有些公司在处理保险索偿方面做得比较快，例如国银金租在2023年就拿到15.6亿200万元的赔偿，中银航空租赁亦从俄罗斯 NSK 保险公司拿到2.8亿800万美元现金，还在去年3月收回两架波音 747-8F 货机。但亦有不少企业处理赔偿过程异常艰难，只能够打官司。业内分析认为，这一场飞机被困事件不会很快结束，甚至可能在未来几年继续成为中国航空租赁业最大的风险之一。这个不单只是几十架飞机的损失，更是整个行业的一次集体警号。美国退役海军中校、德州第28选区国会众议员参选人弗尔曼 J. Furman 近日在接受新唐人专访时警告，中共正通过违禁药走私、全面渗透及跨国镇压行动，对美国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大纪元报道， 弗尔曼在军队服役28年期间，大部分时间驻扎海外。他指出，中共正以墨西哥为前线阵地，对美国发动包括宣传战、生物战、透过违禁药物进行的化学战，以及制造社会动荡的渗透战。中共对美国的360度超限战已经在度进行，其中中共同墨西哥贩毒集团合作，将芬太尼以及更致命而且没有解毒剂的尼他秦大量输入美国。他还强调，这些行动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试图用生物武器摧毁美国。对于中共近年在美国境内对法轮功团体进行跨国镇压和炸弹威胁，弗尔曼表示强烈谴责。他直指中共在国外设立所谓警察站绝非善意之举，还长期利用留学生窃取知识产权，华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弗尔曼回忆，我在非洲工作的时候，中共在非洲建造了很多基础设施，实际上都是在监控那里所有的无线电波，然后将他们发回去北京。他形容中共就好像蝗虫一样，什么都吃，将所有和其他合作的人都利用到尽，用完即弃。弗尔曼呼吁，不单只是中国人民，世界各地亦能认清中共的本质，只要不符合中共的官方叙事，这些的艺术和声音就会被打压。在采访中，弗尔曼盛赞新唐人电视台和大纪元时报勇敢揭露真相，引领变革。他还引用美国国父约翰·亚当斯的话，强调只有具备道德和信仰的民众才能够维护美国这样的国家。弗尔曼呼吁公众支持捍卫真相的自由媒体，就好像新唐人真正响应民众的心声，抵制不公，因为今日在中国发生的事是完全不应该发生的。中央社布拉格消息，据布拉格国际广播电台近期报道，中共现在开始改变一贯用来歌颂政治体制的宣传手法。他们现在雇用中国网络红人，或资助捷克本地网络红人访问中国，以改善他在海外的形象，目的是对外对内都营造一种连欧洲人都为中国的进步感到兴奋的假象，这就巩固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中央社指出，捷克是中共在中欧社交媒体重点关注的国家。据中欧亚洲研究中心调查，目前有两位已知由中国政府资助的博主活跃在捷克社交媒体舞台。这两位博主分别是 Lada Wang 和 Pippa Zhang。 从2021年起，他们在 Instagram 上共累积超过40,000名追踪者。这两人的自我介绍几乎相同，他们以亲切的语气和追踪者沟通，主题涵盖文化、历史、经济和科技，亦经常以博客风格展示中国的旅游景点。中欧亚研究中心成员内梅奇科娃指出，他们看起来只是旅游博主，内容比官方媒体更自然可信，但大部分追踪者可能并不知道这两位博主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员工，因为他们并没有披露这一层关系。在这些社群上，明显的政治内容被有意避开，背后的信息往往试图淡化外界对中国政府在法律和政治上的争议。捷克中国问题专家卡拉斯寇娃说，捷克人普遍不认同中国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亦不相信中国外交政策的和平性。不过中欧亚洲研究中心亦指出，捷克人对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持较乐观的睇法，中立受访者比例正在增加，这个显示出中共在调整策略之后仍然可能影响捷克公众的观感，中共仍有机会改变舆论形势。中共的社群策略不单止在博客，去年11月，捷克知名网络红人米哈雷克接受中国电视台邀请，参加一场由中方全额赞助的中国探索之旅。米哈雷克事后划清界线，声称自己不知道这一次的旅程涉及宣传活动。卡拉斯寇娃指出， 在中国，西方网络红人经常被贬为白猴子 White Monkey。 这种宣传策略主要针对中国国内观众，想要呈现出连欧洲人、白人都为中国进步感到兴奋的形象，藉此暗示中共表现良好。这个被视为对中共政权的反向合法化的手法。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早上九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